受益于廉价劳动力同较高的生产效率，中国自从1980年代以来吸引外资到中国设厂。但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区域经济学项目访问高级研究员梅龙认为，在后疫情时代，随着美国和欧洲跨国企业在本土寻找高端商品的零部件、劳动力和生产线，或者附近或者会有补贴的任何地方，中国世界工厂这个传统角色将会被削弱。梅龙透过 WhatsApp 对美国之音说，好似中国这一类的新冠应对不当的国家受到的冲击最大，因为他们的清零政策为供应链造成非常大的混乱。在越南、泰国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今年都已经开放疫情限制措施之际，中国就在两大主要城市重新采取封控做法。封控措施打乱了工厂订单，亦提高了消费品价格，因为封控造成运输前次工人短缺。除了中国这些与疫情有关的供应链中断之外，包括南韩和美国在内的全球主要港口和机场的工人短缺亦造成供应链延迟，阻碍了消费品向欧洲、北美和亚洲部分地区的流动。台湾个人电脑制造商宏基 ASA 的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公司正在通过对所需要的原料第二来源的资格认证去解决因为封控造成的供应链问题。宏基的市场份额占位居全球第五，公司的大部分生产都在中国大陆。该公司的发言人说，第二个来源将来自多个国家，但他们并没有具体解释。华盛顿贸易团体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传媒事务副总裁巴里说，美国企业总体上倾向于留在中国大陆，但会分散业务。他说，我们不断听到不要将鸡蛋放在一个篮这个讲法。中国应对新冠的做法以及日益增加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提醒了我们这句至理名言。在2020年之前，越南和泰国等国家就从中国分走了部分业务。在那个时候，正是投资者面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上升以及2018年美中贸易争端以来的高额关税的时候。梅龙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东南亚明显会是所有这些重组的受益者，好像越南等的国家，还有泰国和马来西亚已经从供应链重组当中是得到好处。梅龙说，越南在这个当中是遥遥领先，因为越南拥有劳动力人才，推行支持企业的改革，而且具有自由贸易协议的网络。电子设备大型制造商三星和美国的芯片开发商英特尔都在越南设厂，还有外资在越南投资建设汽车工厂。梅龙说，马来西亚正在试图吸引更多的跨国科技公司。在上个月，台湾电子组装的大型集团鸿海科技集团的一个子公司和马来西亚的合作伙伴迪奈公司签署了一项设立厂房的协议，这间工厂可以将会生产电动车。位于新加坡的标普全球市场财智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比斯雅斯说，马来西亚还有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相比中国来讲，他们的工资水平是中等。比斯亚斯说，跨国公司可能会在多个地方扩展工业产能，但仍然会留在中国，因为中国拥有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市场。比斯亚斯又说，他们仍然会在中国生产，但是他们亦会在其他的枢纽地区建立其他的生产能力，因为我们在疫情期间可以看到多个地方都出现了供应链中断。供应链的韧性是来自于拥有多个生产设施，他认为这个亦包括在亚洲以外的地方生产。而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工业中心墨西哥，产品一直销往邻国，也就是最重要的美国市场。分析人士说，墨西哥将会从近岸趋势当中获益。据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战略研究所拉美研究教授伊曼埃尼斯说，墨西哥和美国共享边境线，有共同的时区，语言亦相近，这个令到墨西哥得到美国的青睐。他说，墨西哥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亦相对较高。阿尼斯对美国之音说，相比于亚洲国家或者西半球以外的其他国家开业，通常来讲，墨西哥对很多美国的企业来讲，在语言和文化等方面可以说是更好地交往。阿里斯说，墨西哥自从1990年代以来就吸引了美国企业， 而且仍然保持住强大优势。不过，毒品犯罪和电力费用依旧是一个不利的因素。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巴利说，墨西哥之所以吸引投资者，是因为墨西哥的商品在自由贸易规则之下可以免关税进入美国。艾利斯说，巴西对那些需要铁矿石或者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公司来讲是一个有意义的地方，或者是想要向这个拥有2亿1200万人口的市场销售汽车的公司。巴西的很多人口生活在中产的城市，他说成本和监管是投资巴西的挑战。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 KPMG 曾经在网站上说，製造商正在爭奪有限的關鍵商品和物流能力，導致消費者的經歷空空如也的貨架和很長的補貨時間。現在 KPMG 又表示，各個產業正在對他們長期的供應鏈戰略進行評估和投資，為後疫情的新常態去鋪平道路。這個當中包括找到另外的客戶、市場和供應商，避免只是過度依賴一間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